今天我会继续利怀牧师上一次教的，就是在第21课 ，OK， 就是威斯敏特信仰告白第21课，它有八条 ，OK， 今天我会谈第六、第七以及第八 ，OK， 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念啊。好，来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我们得称为你的儿女们。你更透过许多的神学家、许多教会的教父们，定下许多的这个信条，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更能够明白上帝你的信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今天，当我们来谈论基督教。就是的敬拜以及安息日，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在看这个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更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更从这个信仰告白里面更认识你自己，更认识我们的信仰。我们求主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开智慧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门。好，我们先来念第六。Okay. 不好意思，我没有讲义，所以我们会用这个 PowerPoint。OK， 我们一同来念。无论是祷告还是宗教敬拜的其他内容。在今天的福音时期和举行的地点方向无关，也不是因为在哪个地方朝向哪个方向举行就会更蒙悦纳。我们应该在任何地方以灵和真理敬拜上帝，无论是每人在个人的家中，还是个人私下单独，或在比较严肃的公共聚会中，都是这样。其中尤其上帝既然以他的圣言或护理呼召我们参加公共聚会，我们就不可疏忽或故意不重视甚至放弃。好，这个应该挺白话的哈。诶，有不明白了吗？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没有哈，没有你就可以解释了，对不对？好了，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哦。当信仰告白这样的来写的时候 ，OK， 他这边至少有三个句子，但是这三个句子都很长 ，OK。他写的时候有一点像这个有点像写可能你读一些 terms and condition 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法律 ，OK。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他要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他需要很多个句子去描述。OK，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当他们写下信仰告白的时候，很长的时候是为了回应当时候的一些现象。OK， 然后所以，譬如说这个举行。地方的地点与方向，诶，你会想，诶，为什么有人会想到跟方向有关系，对不对？诶，我们要真正了解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一些可能我们知道的 ，OK， 我们知道的一些这个我们知道的一些例子 ，OK， 我们来探讨。OK， 第一个。第一段，无论是祷告还是宗教敬拜的其他任何内容，在今天的福音时期和举行的地点和方向无关，也不因为在哪个地方朝哪个方向举行就会更加悦纳。第一点，有什么宗教 ，OK， 是在不同的地点。还有不同的方向是有关系的。OK， 很好，伊斯兰教 ，OK， OK，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至少在我们周遭的，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教，对不对？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是朝向他们圣地麦加，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民间宗教或是道教，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是去到一个偶像台前，或者是去到庙宇里面。Okay? 所以在这边的话，信仰告白清楚告诉我们是不在乎何处以及何时。Okay? 然后当我们读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圣经依据。因为信仰告白我们要明白它必须是从圣经明白出来的。Okay? 如果我们不去追溯回去圣经说什么的话，基本上我们有可能会误解信仰告白所陈述的。Okay? 也有可能我们会把信仰告白好像法利赛人一样的添加上一些上帝没有吩咐的一些命令在里面，好不好？所以在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福音时期，什么是福音时期？我们现在是在福音时期吗？是的举手，两个举手，三个不敢举手，不是的他举手。好，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哈。当然信仰告白这么说，我们必须要去明白。Okay? 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基本上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很难去完全的了解，或者是有把握的去抓住。因为它很明显的是说在今天的福音时期。Okay, 在今天的福音时期这个字眼呢，是在英文来说的话就是under the gospel， 就是说在福音的好消息已经被颁布下来的时候。Okay, 换句话说那个是什么时候？那个是在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然后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福音完全的展开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福音之下，我们活在福音所谓的福音时期。Okay, 中文的这个翻译是说福音时期，英文是 under the gospel。Okay, 就是在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好消息里面，我们的这个敬拜 okay, 或祷告或其他的内容是与地点与方向是无关的。Okay, 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1节 okay, 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记载，耶稣说，妇人你应当信我，时候将到，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好，这一个如果你读上下文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妇人就问耶稣，诶，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耶路撒冷，我们要在山上敬拜，然后你说要在耶路撒冷，然后现在耶稣就回应说时候将到，就是耶稣会为我们钉十字架，会胜过一切复活的时候，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好吗？所以从这边的话让我们能够看得出第一个，为什么可能你会问为什么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从旧约的时候上帝立下有会幕有约柜，有一个具体的形式来让他们看到上帝与他们同在，但是在福音时期的时候这些都已经不再存在了，已经不需要存在了。 okay? 所以待会我们会再看为什么。然后从另外一个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提摩太前书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因此我愿意男人没有愤怒没有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重点随处祷告。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新约的时候基本上都在说我们在何时何地的时候都可以祷告，对不对？不单如此哈，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一个耶稣也这么教导，我又告诉你们，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当中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为什么事情祈求，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好，这个让我们能够看到是不只是说你可以在无时无地祷告或敬拜，随时随地 OK 他更是上帝认可吩咐 OK 而且上帝也与你同在。所以这边提醒我们一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而言 OK 提醒我们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教会是比较好或不好，就是在于敬拜以及在于祷告上面，比较灵或不灵，没有这一回事。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向上帝祷告祈求，无论你是在教会，无论你是在一个很遵行上帝道的教会，或者是你在一个非常随便非常不严谨可能这个敬拜的时候是很喧闹的，然后很乱的 OK， 然后可能甚至你是在睡前你祷告，就好像牧师刚才说的，你在厕所方便的时候你祷告，对不对？ OK， 无论你在哪里 OK， 或者是你忙碌工作的时候你还在做的时候，可能等一些事情的时候祷告 OK， 这样同样的都蒙上帝的悦纳 OK， 是没有分更多或更少被悦纳的这一回事，好吗？所以这个基本上应该不难明白 OK，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他也吩咐我们随处，从刚才看到的经文，随处甚至昼夜的祷告，我们并没有被限制或者是被必须要在哪里或哪一个方向祷告。好 ,OK, 所以这个对我们而言就是真的是我相信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讲比较容易接受 ,OK,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哦，在某某时间 OK, 或者是在某一个牧师领的聚会还是小组里面比较好祷告 OK, 这个都在从我们这边所认识的都不足以让上帝更加蒙悦纳或不蒙悦纳，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就算我们在死灵的幽谷里面没有人与我们一在一起的时候，上帝也依然与我们同在。好，下一个，我们应该在任何地方以灵和真理敬拜上帝。好，既然这个这么白话，这样我就要问一下，什么是以灵和真理敬拜上帝？谁不明白的举手。好一个，哇，其他都明白。来，要尝试一下吗？我们在敬拜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敬拜，给这个等一下，给约翰福音四章23节，对不对？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所以请问你如何用以灵和真理敬拜上帝？要尝试吗？你如何用以灵和真理敬拜上帝？你对这一个以灵和真理敬拜上帝这句话，或者是圣经所说的因为父要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我们的了解是有多少？ 举个例子，我先抛一个问题，来，有没有要尝试的？你 OK， 这样我就换一个角度问了哈。今天我们来敬拜，对不对？有没有来敬拜？有来敬拜举手，来敬拜举手啊！啊，很好 ，OK， 哎，举着手不要放下来，好，好，来，这样，如果你们是以心灵、以诚实、按着真理敬拜父的话，你们不要放下手。谁今天来敬拜的时候是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啊，都还在举手，对不对？好，这样请问你如何以灵和真理敬拜上帝？来，要说吗？来，立成，立成弟兄，啊，他选择静默，是通达人，静默不言。好，来我们来看哈 ，OK， 第一个，OK， 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说我们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没有问题说这句话，对不对？没有问题。OK， 但是当我们被问你如何以这个灵与真理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愣了一下，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懂如何的以一个例子或一个更具体的解释什么是这个以灵和真理敬拜上帝。第一个我们要先看先看这一个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这一个是耶稣告诉我们 OK， 在他升天过后会发生的事情。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我要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这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世人不能接受他，因为他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跟你们住在一起，也要在你们里面。好，耶稣说谁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很好。这个圣灵是一个保惠师，是上帝所赐下的在我们里面。好，那我们看新译本对这个心灵的时候，以敬拜的时候，他是这么写：神是灵，敬拜他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也有另外一个比较新的另外一个翻译，也或者是我这一本的翻译 ，OK， 是这么写哈 ，OK， 必须借着灵按真理敬拜。OK， 我再重复啊，必须借着灵按真理敬拜。好，这边有两件事，一个是要借着灵。第二个是按真理，我们先谈第一个，借着灵，请问这是什么灵？圣灵。诶，所以很明显的，当我们说我们以心灵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是借着圣灵。所以我们不可能在没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内住的时候，我们得以来到神面前敬拜他。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必须要借着圣灵，对不对？很好。然后第二个，按真理敬拜。好，这个按真理敬拜又是什么？这个按真理敬拜就是按着上帝的真理，也就是他所启示给我们该如何的敬拜他，然后按着上帝所喜悦与吩咐的来敬拜他。对不起，来，对，答案在这边。好，就是必须要有圣灵的同在，并且按照上帝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他所启示我们该如何的敬拜他，按照上帝的喜悦和吩咐来敬拜他。好，你会发现到我放一个很小很小的字， 你们看到吗？看到吗？好，按上帝喜悦和的上帝喜悦和吩咐的心态或方式来敬拜他。好，为什么我把这个心态和方式刻意的放到这么小呢？因为这个心态的方式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上帝的心意。上帝对我们要求的远远超过心态，远远超过方式，而是我们的全人，对不对？因为如果我把这个很明显的放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掉入另外一个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字面来说的话，就会是另外一个叫什么不应该掉入的一个错误。举个例子哈，我四个孩子，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孩子特别喜欢吃水果的 ，OK， 好，然后呢，我太太就切好水果了，切好水果整盘很大盘的放在那边，我一下子就吃到剩下一个，然后我就出来，我就骂他，不是骂他，我是讲他，为什么你把水果全部吃完？没有留给别人。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没有吃完啊，还剩一块啊，你怎么讲我吃完？诶，但是当我说为什么你把全部水果吃完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为什么你把大部分的水果吃完吗？如果我想为什么你把大部分的水果吃完没有留给别人，那下次他就怎样？他就把尽量不到大部分的吃完，你明白吗？对不对？但是我的用意并不是如此，对不对？我的用意远远超过所谓的大部分或者是吃完，并不是局限在这一个非常具体的里面，而是你必须要剩下给其他的，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说我们如何敬拜上帝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神所喜悦的是我们按着真理，就是上帝所吩咐的来，上帝所喜悦的来敬拜他，好不好？当然在形式上我们能够看到上帝要我们有怎样的心态，要我们有怎样的方式，都有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但是我们要真的是知道上帝要我们全人的来敬拜他。好，这里就解释了什么是以灵按着真理敬拜上帝。所以我再问你们，我们有以灵以真理来敬拜上帝吗？有的举手。好，我们都有哈，很好。好，来我们继续的看。好，下一个OK， 我们来读一下哈，听我来读。无论是每天在个人家中，还是个人私下单独，或是比较严肃的公共聚会中，都是这样。这边提醒我们有一个有一点是在每人在个人家中牧师有教导过我们 ，OK， 我们应当在家里有家庭崇拜，对不对？好，在我们在那个说我们应该有一个这个形式的家庭崇拜之前，我们先退一步，我们来看上帝吩咐我们什么事情，好不好？我们来看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吩咐亚伯拉罕什么？创世纪18:19。我拣选了他，是要他吩咐子孙和他的家属遵守我耶和华的道，秉公行义，好叫我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可实现。上帝吩咐亚伯拉罕什么？要什么？要 他吩咐他的子孙和他的家属遵守耶和华的道。所以让我们能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要亚伯拉罕遵守，就是要他的子子孙孙都行在上帝的道里面。下一个，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心全意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这些话都要记在你心上，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者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好，这边明显地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在于我们的家或者是我们的家属里面是什么。然后我先问哈，你们是如何的得救？我们是如何的得救？因信耶稣，对不对？好，然后你隔壁的是如何得救？因信耶稣得救。是你信耶稣还是他信耶稣得救？是你信耶稣你得救，他信耶稣他得救，对不对？所以这个都不难明白，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个人的，甚至我们祷告决志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对不对？换句话说，我身为父亲，我信主，我并不能够把我的救恩或是我的这个信心加在我的孩子身上。唯一能够使他信耶稣的是什么？是他想自己相信，对不对？然后他自己相信的，他要怎么自己相信呢？他就必须要有上帝的道教导他。所以当这一个上帝吩咐亚伯拉罕以及这一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所吩咐的是你要不断的教训，你要不断的吩咐他们谨守遵守他这一个耶和华的道。这样我们就问下一个了哈，就是既然我们的救恩是个人的，这样我们如何的在我们家里面让我们的孩子们或者是让我们的亲戚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呢？要如何？答案很明显，对不对？就是这里所教导的，要不断的教训教导他们。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就不难明白当威斯敏特信仰告白说，无论在每天在个人家中，换句话说在个人家中的时候的这一个祷告，在个人家中的教导，在个人家中的这一个敬拜，也是上帝的心意之一，也是上帝所吩咐我们要去履行要去做的。好，下一个的话，下一个还是个人私下单独，个人私下单独的这一个敬拜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当然是有，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同样的看得到，很明显的，在但以理，在但以理面对这一个这个王的时候，王吩咐说，他们不可以敬拜。不可以敬拜他们的神，他们必须要向他们的王朝拜。这个但以理怎么办？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文告签署以后，就上到自己的家里楼顶上的房间，这房间的窗户朝向耶路撒冷开着，他一次一日三次的 双膝跪下，在他的神面前祷告称谢，像往日一样。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但以理有这一个独自祷告的这个习惯，像往日一样，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是都是像往日一样，每天这样的一天三次的跪下祷告。一天三次什么时候？早上、中午以及傍晚的时候。好，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哦，但以理他向哪里祷告？朝向哪里祷告？朝向耶路撒冷，他的窗户开着朝向耶路撒冷祷告。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是吗？没有，没有哈，没有啊。好，这样为什么他要朝着耶路撒冷祷告？为什么圣经特别记载他朝着耶路撒冷祷告？他的心向往耶路撒冷。好 ，OK， 这个其实不难解释哈。OK， 这个其实我们如果看我看下一个我们有没有哈。在列王记上八章四十八节，他为什么向耶路撒冷祷告呢？因为那是上帝所拣选的城。在列王记上八章四十八节，我念给你们听啊。如果他们在俘虏他们的仇敌的地方，一心一意回转归向你，又向着你赐给他们列祖的地方，像你所拣选的这城和我为你的名建造的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和恳求，为他们主持公道。好，所以这个并不是他迷信 ，OK， 或者是刚才所说的必须要朝这个方向比较好，还是比较蒙上帝垂听 ，OK， 只是他有这样的，好像永进弟兄所讲的，他想要这样，就好像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对不对？我跟你说话，听到吗？听到吗？你不会这么说，对不对？对吗？所以当他的心向往这个上帝的所拣选的城市的时候，向往上帝的时候，他想到耶路撒冷，他就要向耶路撒冷的方向，然后他祷告。所以这一个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是，在何时何地我们祷告，任何方向都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是若有人像但以理这样，他要向着一个方向祷告 ，OK， 你也不必怪他，明白吗？好不好？好，来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是谈在比较严肃的公共聚会都是这样。来，我们这边看，在马太福音的时候 ，OK， 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个吧。OK， 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六章一节：你们小心，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让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因此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到处张扬，好像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赞赏。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好使你们施舍是隐秘中行的，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他们喜欢在会堂和路口站着祈祷，好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但你们祈祷的时候，要进入密室里去 去，关上门，向在隐秘中的父祷告祈祷，你们父中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刚才我们看到大义里在隐秘处祷告，独自的祷告。我们这边也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吩咐众人要在隐秘处祷告祈求。这样我就我们问一下哈，这样的话我们是否应该要在隐秘处祷告？是吗？这样我们可以被公开祷告，也可以。这样为什么这个耶稣在这里要责备他们不可公开？他吩咐要在密室里面关上门，隐秘处祷告。为什么？啊，因为他们心态不对。OK， 很好。OK， 非常对的答案。他们心态有什么不对呢？我们来看这一边，有提到一个字眼哈，是报答以及奖赏、赏赐。这边的赏赐是什么？这边赏赐是什么？称赞。很好。第一个是称赞。OK， 就是当他这边讲说，在众人面前，他们这样去行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赞赏，给他们博取众人的称赞。所以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同样的我们在祷告祈求的时候，上帝赐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是上帝的名得到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喜悦我们向他祷告，上帝喜悦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祈求，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所以他在责备的是这一个法利赛人在众人面前做的表演的一个祷告，让他们让别人看他们为哇很好，对不对？所以但是这个在上帝眼里是不被喜悦的。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所以我们我要在这边带出这个经文，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所谓的私下或单独祷告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而是一个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还是我们要表现。而接下去，或比较严肃的公共聚会都是这样。比较严肃的公共聚会有什么？有什么是比较严肃的公共聚会？在教会里面的敬拜，对不对？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祷告会，或者是就是通常都在主日里面进行的这一个聚会。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有看到当然都有这样公共严肃的聚会，就在这个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照着习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站起来要读经。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敬拜的一个聚会，这个时间。好，所以到这边的话，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必须如何的来到上帝面前，然后是没有方向、没有地方的局限来祷告、来敬拜。在下一个信仰告白这边告诉我们，尤其上帝既然以他的圣言或护理呼召我们参加公共聚会，我们就不可忽略或故意不重视甚至放弃。这个也提醒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来，我们来一同来念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劝勉， 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应当这样行。好，很好。刚才我们谈过，我们信主，我们得救是个人的，对吗？对。然后我们谈过，我们应当在家里，我们这个劝勉教导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也没有问题，都是上帝的心意。好，来到第三个，这边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还有什么，让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要我们就好像主日我们一同来这边聚会，这样的话，为什么上帝要我们一起来团契，一起来聚会呢？为什么？反正你的救恩是你自己的吗？对不对？ Okay, 因为我们是肢体，我们必须要互相的照顾。Okay, 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四节，原来身体有许多的肢体，并不是只有一个。然后二十五节，好使肢体能够互相照顾，免得身上有了分裂。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你们却要热切地追求那些更大的恩赐。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所以这边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在上帝的设计里面，我们是肢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还在一个成圣的路上，我们没有办法单独的走这一条成圣的路。当然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更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肢体里面我们彼此的配搭。你的左手没了右手是很辛苦的，对不对？也这个没有人可以质疑。所以我们在这个上帝的心意是在我们成圣路上，我们彼此的鼓励，上帝也赐下恩赐，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关心、勉励以及的帮助。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在我们整个个人以及在整个团体里面，上帝的护理在当中不断的让我们看到，好吗？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聚会？因为我们要彼此鼓励，因为我们要彼此扶持。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无论是你去小组祷告会还是去敬拜，你要记得，我来是因为我要听上帝的话，我来是因为我是教会的一个肢体，我要彼此的彼此的激励，我彼此的扶持，好吗？好，下一个第七，我们一同来念。一般来说，发出适当比例的时间敬拜上帝是合乎自然常习的，所以上帝在圣经中特别指定七日中的一日为安息日，并且以正面的语气将它归成道德诫命，永远遵守，吩咐历世历代每个人都要向他守这日为圣。从世界开始到基督复活之前的圣日为一周的末一日，自从基督复活以后，这圣日改为一周的头一日，在圣经中称为主日，而且要继续下去。这是基督教的安息日，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个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对吗？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他说一般来说，发出适当比例的时间敬拜上帝是合乎自然常理的。什么是第一句话在讲什么？一般来说，拔出适当比例的时间敬拜上帝是自然常理的。什么意思？英文呢？来，我读英文给你们听。英文是 It is the law of nature that in general a due proportion of time be set apart for the worship of God. For the worship of God. 所以这里一般来说，这个一般来说在英文是 It is the law of nature. 这样我们就要 需要解释一下咯。因为当我们讲说大自然的时候，我们不信主的会说哦，这一切都是自然的，不是上帝创造的，都是自然的，对不对？然后这边用的字眼也是英文的话是 It is a law of nature. 我们就要来看我们当圣经讲到这一个大自然的时候，或是 law of nature, 就是 nature 的时候，圣经的意思是什么。Okay. 我们可以一同来看罗马书所陈述的罗马书一章19节，也刚好是建方牧师今天正道的时候有提到的，他放的那一个图片，一个风景，然后变成一个画像，他就问我们，这个画像没有作家的，你相信吗？哦，不相信。然后翻成那个风景画的时候，真正的那个照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山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知道背后有一个创造者，这就是上帝。所以同样的，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保罗第19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那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能看得见的，就是他从他所创造物可以领悟，叫人没无法推诿。所以罗马书的时候，保罗用了这一句话，就是创世以来上帝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见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告白所说的，一般来说，就是 common sense 和合乎自然常理的，你应当拨出一些适当比例的时间来敬拜上帝。这个是一个很正常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就好像如果你说你爱你太太，但是你每天可能做工了回到家也不要跟她说话。你一个星期整个星期你做工回家你也不要跟她说话。星期天你没有做工的时候也不要跟她说话。合不合理？合理吗？不合理齁。Okay. 所以信仰告白这边告诉我们，既然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拿出适当比例的时间来敬拜上帝是合理的，我们应当如此。这样我们下一个要问的就是这样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Okay, 或者是什么日子？ Okay. 我们每一个主日所念的十诫的时候，我们都如此的念，出埃及记20章第8节，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从这边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上帝创世的时候，给我们看到六天过后的第七天休息，所以这第七天是休息的日期，就是安息日。然后信仰告白这边说，并且以正面的语气将它归成道德诫命，永远遵守。就是指着这个十诫，要吩咐历世历代每人都要遵守这个日子。所以同样的，在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应当要谨守安息日。诶，这个有问题吗？这个应该很容易哦。诶，但是下一个我们来看。好，同样的这个哈，这样我们可能之前有谈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个 安息日是否一定要在星期天？是否一定要在星期天？不应该这么问，应该说我们主日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是否一定要在星期天？ OK， 清教徒 OK， 其中一个代表Jonathan Edwards， 约拿丹·爱德华兹，他指出这个安息日是七天周期里面的一天，所以不是指定的任何一天，而是只要是六天过后一天是安息日，六天过后一天是安息日，没有指定是哪一天，星期一还是星期天还是星期五。改教家加尔文就认为，如果教会今天公布星期三为安息日的话，那么星期三就是安息日。OK， 换句话说，要给我们要告诉你们的是，在上帝的这一个定旨里面 ，OK， 并没有指定说到底是哪一天你必须要去敬拜上帝，而是在七天里面的其中一天是你要安息，你要分别为圣给上帝的。而我们今天，从刚才的这一个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我们守的其实不是安息日，而是守主日。我们接下来会看，但是这边的重点是就是那一天你要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给上帝。那我们来看下一个。第一个，我们先谈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就是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用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他休息了，所以到第七天他休息的时候，这一天就是安息日。对我们而言就是我们劳碌六天过后，第七天就好像上帝劳碌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他休息，然后我们在上帝里面安息。所以从这个角度，当我们说安息日的时候，是在一周里面的最后一天。然而当我们说主日的时候，却是第一天。然后这个有什么差别呢？就是当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你看啊，旧约的时候我们都讲守安息日，新约的时候就是守主日。哥林多前书16:1，关于捐献给圣徒的事，从前我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要照着去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们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收入收取，抽一些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才抽现。然后使徒行传就是使徒们还在的时候，使徒行传20:7，礼拜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对大家讲道，他因第二天就要起行，就一直讲到半夜。所以让我们从这边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这个差别，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是守安息日，然后新约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其实不再说我们守安息日，我们是守主日。为什么呢？因为这主日就是耶稣基督受死钉十字架过后他复活的那一个日子。OK， 就是我们从哪里看？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从启示录。启示录1:10，有一个主日，我在灵里听见我后面有一个大声响，好像号筒的响声，这个就是敬拜。敬拜。然后在19，这些事以后，我听见天上好像有一大群人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归给我们的神，因为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他审判了那大淫妇，所以淫乱败坏了世界的，并且 他的仆人像应父神的流血的缘。好，这边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一个情景是在天上敬拜的情景，而这个天上敬拜的情景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主日。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主日在地上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点，我们在地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先尝了天上敬拜的一点点，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来主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天上敬拜一样，但是我们还没有在天上，我们还在地上，我们是一个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敬拜是要指向这个天上的那一幕的。所以安息日是指过去，上帝创造，然后主日是指着将来天上敬拜的那一幕。好， okay， 另外一个要带出的是这一个在这里哈， okay， 因为刚才我们有说到上帝吩咐我们要守主日，要敬拜，要祷告，对不对？然后这一边让我们看到这一个主日其实是安息日，在耶稣来的时候就变成主日，因为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好，我们读这段经文哈，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来，耶稣又告诉他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并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样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到底耶稣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并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不懂的举手，不清楚的举手。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并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你为什么来守主日？来敬拜上帝，对不对？这样的话，主日是为谁所设立的？为上帝所设立的。哦，你讲啊。所以我再问多一次哈，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人并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的，对不对？对。好，像我们星期天主日来教会是敬拜上帝的，对不对？这样是为了谁的？为了神的。哦，又不一样了。好，来，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讲我们要守上帝的吩咐，我们要遵行上帝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很常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主日，我们要安息在主里面，我们要分别为圣，把我们自己在主里面安息。Okay， 这个安息很重要，因为这个安息okay， 我先解释这一个这一段经文上面在讲些什么。okay， 上面在有一个很大的争执，就是他在争执说，跟耶稣的门徒以及耶稣来问说，在这一个主日的时候，他的羊掉进沟渠里面了，要不要去救他？因为救他的时候就是做工。Okay？ 不救他当然死了。那被救他的时候又被指责，你在安息日时做工，你必须要安息。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当门徒们去采些麦穗来吃的时候，这个经学家还是什么法利赛人又在指责说，你看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安息日不应该吃做的东西，就是去做工来弄东西来吃，收割东西食物来吃。 所以那边所争执的，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耶稣当然是责备他们。Okay,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你把那个这一个牲畜取起来的时候 ，Okay, 是一个就是把它救起来的一个举动。然后门徒们拿麦穗来吃的时候，是他们肚子饿，他们需要吃。Okay, 所以在这一个改革中的观点来说的话，有这样的观点，就是在主日的时候，给、okay, 凡事怜悯的事，怜悯的事就是把那个牲畜救起来，怜悯的事以及一些必须的事 ，necessity， 就是你必须要去，你必须要煮你的饭，你才能够吃 ，OK， 是被允许的，好不好 ？OK， 所以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OK， 因为你抓住这两点的时候，也是没完没了的，就好像你说那个羊掉下去了。你不对他没有事啊，你最多是损失一个羊而已啊，对不对？这个也是你可以纠结不清、没完没了的来谈下去。Okay, 但是重点，耶稣就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并不是人为安息日所设立的。是在讲什么呢？是在指责这些经学家、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尝试把许多的规条放在安息日里面，放在主日里面，说主日你们必须不可以不可以这些那些这些那些，到最后当这些信徒们守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他们并没有安息，因为他们要看这100条的规矩来守这个安息日。所以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就是安息日是要我们在劳碌六天过后，来到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得到安慰，在上帝面前得到赦免，而不是我们劳碌六天过后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还看我们要守什么样的条，守哪一条，守哪一个律。Okay, 当然上帝所给的诫命我们都要竭力的去遵行，但是在主日的时候是要我们在主里面休息下来，是在分别为圣，给我们在上帝面前说我是属于你的。我们应当主日的时候，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得到的是上帝的安慰，我们要得到的是上帝的喂养。所以盼望我们看这一节的时候，安息日是为人所设定的，并不是为主，并不是人，人并不是为安息日所设定的。这句话，盼望我们对我们守主日的时候，我们有正确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观点，不然的话，只会造成我们拖着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的来教会，明白吗？好。所以继续下去的时候，这一个马太福音耶稣就说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Okay, 也就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不需要守主日，我们需要守主日，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主日真正的用意是要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安息。另外也对我们而言哈，因为我先放这一个，所以换句话说，当你今天无论你是招待员或是你不是招待员，当你看到一个人他可能穿得很邋遢的来到教会的时候，给你会怎样？你会心里想，哇，这个人怎么可以来上帝的面前敬拜他？你会这样想吗？有可能我们会，有可能我们会这样责备，有可能我们会这样来看待，但是盼望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个人需要来到上帝面前，他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得到上帝的安慰，他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得到上帝的喂养。 并不是他的外表，并不是他什么时候出现，并不是他的外在是如何的，因为这一些都不是主要的因素，主要是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得到安息。OK， 然后同样的，这一些所有的东西，当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领受的时候，他感恩珍惜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会邋邋遢遢的来到上帝面前，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对我们而言，从这个安息日的角度，对我们自己以及对我们如何的来看待。好，最后一个第八，所以人当向主守着安息日为圣日，并且要事先适当预备自己的心，整顿日常事务，不但要整日停止自己的工作、言谈、思想、属事的职务和消遣，保守圣洁的安息，也要用全部的时间举行公开或私下的敬拜，并履行周祭、怜悯或探访贫苦人的义务。好，给你们先看一下他在讲什么。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可能我这样问吧，我们有没有这么来做？好，这边说我们主日的时候，第一要事先预备好自己的心，整顿日常事务。第一句是，就换句话说，牧师每次劝导我们的星期六你要先早一点休息，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好，这个从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是有一点的例子，就是在以色列人出旷野的时候，去旷野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东西吃？有没有东西吃？有，上帝放玛纳，对不对？玛纳掉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收集玛纳，但是到第六日的时候会有双倍的玛纳下来。上帝吩咐你每一天就只是存那一天的玛纳，他们存多，另外一天那个玛纳就坏掉了，不能够吃了。但是在第六天的时候，上帝特别预备以及护理，要他们存两天的食物，两天的玛纳，上帝也降下双倍的玛纳下来，让他们能够存起来，以至于他们第七天的时候不用做工，就是不用去外面收玛纳进来，然后他们也有充足享用吃。所以这个是上帝心愿里面要我们在六日之内，预备好第七日主日来上帝面前。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预备好我们应该要做的事，而不是主日的时候就我还没有煮饭，我先煮饭然后才来教会，就或者是不来教会了。 OK， 好，然后呢下一个就是这一个不但要整日停止自己的工作、言谈、思想、属事的职务和消遣，保守圣洁的安息。哇，这个有点非常的严肃。来，我们先看这一个，从圣经里面我们哪里可以看得到哈？以赛亚书58:13，我们从来读。因安息日的缘故，你若转离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做你所喜欢做的，你若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日，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你若尊重这日，不做自己的事，不寻求自己所喜悦的，或不说无谓的话，你就必须以耶和华为乐。我要使你称价地到高处，用你足雅各的产业喂养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先告诉你们，在改革中里面对于这一点 OK 也是是有两个不同的看法。 OK， 第一个是清教徒的看法，第二个是 continental 啊，不懂，就是另外一个在改革中里面另外一派的看法。Okay? 所以对于清教徒来说，在主日的时候，你就是连消遣，就是去看一下电影，甚至这个什么，这边所说的不寻求自己所喜悦的，或者甚至说无谓的话，不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清教徒他严谨到这个地步呢，是说他完全不做任何的工。Okay? 也完全不消遣。Okay? 就是去喝茶那种不是去探访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去做的。Okay? 然后当这个John Stock, 就是清教徒的改革中的清教徒他因为在这个英国血腥玛丽这个迫害他们的时候，他就逃亡到这个瑞士的时候遇见了这个加尔文，然后他就有很大的吃惊。为什么呢？因为加尔文在主日的时候他们可以喝茶，可以打保龄球，然后可以在有一定的这个娱乐。OK, 所以这边的争论点是 ,OK, 争论点是你是否能够在主日里面有这个消遣或者是娱乐。OK, 所以很明显的在改革中里面也有这两个不同的观点。OK, 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待会你就不用去喝茶了。OK, 当然我们不是说哪一个对错齁。OK, 我们先看第一这个分叉点是在于他们对于解经的这个不同。OK, 因为这边说不做自己的事，不寻求自己所喜悦的或者无谓的话等等。OK, 我没有去查上下文齁，所以没有办法进一步解释。OK, 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在《卫斯敏特信的告白》或者是小要理，给第一个人被造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荣耀上帝。还有呢？还有享受他。OK, 就是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享受上帝的护理，享受上帝的供给。换句话说在加尔文的观点，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去享受上帝给予我们的，也是一个上帝所喜悦、上帝得到荣耀的事，好不好？所以这边的话就先告诉你们 ，OK, 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教义的气氛呢，所以不要太紧张 ，OK。所以这一个对于有一些比较严谨的教会，我们新加坡大概没有多少 ，OK, 但是在这个英国会有很明显的。因为我们刚过去跟这个宋恩传道谈天的时候，他就有说有些牧师就是因为那个教会说在星期天的时候你不应该搭公车来到教会，公车 public transport, 诶、okay? 那牧师就认为搭公车有些人真的是有这个需要，对不对？那为什么教会有这样的立场呢？因为教会立场是搭公车的话你就是要别人做工了，对不对？因为你想看，假设你那整个城市都是基督徒，这样如果你要搭公车就必须要有人来驾公车，对吗？那驾的人又是基督徒，你就是说因为你要搭公车所以他必须要工作，这样的话不合理，对不对？所以就因为这样的问题，有些牧师就愿意离开教会，不愿意离开教会，就是去到另外一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就抓到这样的紧。Okay? 所以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呢？我们应该往比较积极的去看。Okay? 就是第一底线当然是加尔文所让我们看到的，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一些，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在主里面得安息，我们要在主里面得到这个 这个卸下重担 ，OK， 而不是去做工劳苦 ，OK， 这是肯定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当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群体或教会，他们愿意这样的说，完全不要做任何的工 ，OK， 必须要去探访等等，我们应该要就是你可以说向往 ，OK， 盼望我们也是如此。因为这是的确上帝非常喜悦我们要去做的，好吗 ？OK， 好，所以到最后同样这个例子了 ，OK， 我们不用读哈，这个是刚才我们有讲过的，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就是耶稣经过麦田的时候，法利赛人看到他的门徒饿了，去做工把麦摘起来吃。Okay, 所以你们回去可以看这段经文 ,OK, 然后再来看我们应当 okay, 在当中表达上帝愿意我们 ,OK, 主日的时候要做的是怜悯 ,OK, 怜悯，然后当然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享受这个是也是好的 ,OK, 但是我们要看究竟神给我们讲的恩典 ,OK, 神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能够做的什么更多的 ,OK, 盼望我们能够向这个来仰望，好不好 ?OK, 所以总结我盼望透过今天我们能够对于我们来主日的时候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看见，就是的确我们要在主里面安息。然后盼望神真的是给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主日来到的时候我们是开开心心的来 ,OK, 因为那安慰我们的主，那是那一位把我们拥抱在他怀抱里面说他爱我们的那位主，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你是安息日的主，你是那复活主日的主，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你的话语更提醒我们，我们常常要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守什么，乃是神你给我们多少的力量，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享受你给我们胜过的一切，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各肢体当中我们彼此扶持彼此鼓励，求主你使用我们，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在肢体里面我们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在肢体里面我们应当如何的配搭，我们应当如何的彼此带导彼此的帮助，我们感谢你，我们上去的脚步也求主你保守，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回到各自的家中，我们也平安的彼此的去聚会的时候，主啊你保守我们，叫我们所谈的乃是上帝你所喜悦的，让我们彼此的团契当中我们得到激励，以至于上帝你的名在当中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